我们时间到了，对吧？那个巫老师，
哎，
巫
你
老师
好。
听到了，是，你知道惯例嘛，对吧？你现在开始报你的案例，好吧？
好的，就是我这个个案呢，他跟我做了10次，但是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他在跟我做正式咨询时之前，跟我沟通了4次，每一次的时间都差不多有1个小时的时间，就类似于一个正常咨询的一个时间。然后，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呢，有一些原因，就是，比如说第一次他找我，他是，希望我帮他找一个就是专注于精分领域的一个女性的咨询师，他就问我是不是这个流派的，我就说我是整合流派的，他就说那不行，我说那我帮你找一个吧，他说可以，然后就这样简单的沟通了一下，然后我就帮他找到咨询师之后，想要推荐给他的时候呢，他就拒绝了。他就说告诉我他的实际情况，他是没有自付能力的，这个就跟他就是最开始那种很豪迈的，就是说我要找一个精分女咨询师，费用无所谓的那种刚开始的那种很豪迈的那种感觉，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然后再后来一次的沟通是，就是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就是跟我接触了之后，他觉得我的共情力啊，各方面呀，都还可以。能够达到他期待中的咨询师的标准，他觉得他不再执着于那个一定要精分流派的了，然后就希望跟我建立咨访关系，然后但是呢，他又说他没有钱，他没有钱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是个残疾人，就是出生的时候呢是有脑瘫的，然后但是呢也不是太严重，就是下肢就是行动不便，但是也能够就是基本自理吧，那洗澡的话要需要保姆的帮助。然后他的爸爸和妈妈对他是一种极度的不信任的状态，这种不信任呢，就体现在比如说会把钱交给保姆啊，生活费会交给保姆来掌管啊和负责这个日常开支，不会给他一分钱的这个使用权和支配权，他的所有的开支都要经过他爸爸或者妈妈的同意才可以，所以说就因为没有咨询费，所以他就纠结了好久。然后呢，就是他接触到我之后呢，我们公司刚好那段时间也在开直播，开直播的话就有福利，就是说赠送1个小时的免费咨询，然后呢，他就主动申请连麦，然后就获取了一次我的一个免费的咨询，然后就，后来就是他又争取了一次连
但
麦，
是这个连麦是在公开的，对吧？这个连麦。
就是当时是我们机构的一个其他的咨询师就是首次开直播，然后呢，我们的流量比较小啊，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啊，就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互动和参与，就有这么的样的一个鼓励的措施，就是说如果有人主动连麦的话，就可以赠送1小时的免费咨询啊，价值多少？然后他呢就很善于利用资源，很善于抓住这样的公益咨询的机会，然后呢就又做了一次免费的一个咨询。然后第二次呢，又有一个同事又开播，他又去抢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当时记得，我记不太清有没有跟他说过，同一个人是不能申请2次的了。反正就是，好像我当时也没有很严格的去把控这个东西，就觉得就再给他免费做一次也无所谓，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也觉得有点同情吧，就又给他做了一次，因为他前期的时候就表现出来那种。特别渴望跟咨询师去建立链接的那种心情特别的迫切，然后就这样就是不断的沟通沟通，然后在咨询前就沟通了4次之多，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违反设置的啊，这个我自己也察觉到了，然后而且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他就是，他是很矛盾的，就一方面呢，他特别渴望跟一个咨询师建立起一段正常的、长久的、稳定的、安全的咨访关系。但是他又非常非常的害怕进入这样一段咨访关系，因为他害怕被抛弃，因为他的上一段就是跟他咨询了3个月的一个公益咨询师，催眠流派的，就跟他每天咨询、每天咨询这样的一个高频的咨询进行了3个月，然后他跟这个咨询师，他用的形容词儿是，就是说感觉非常好，然后就是说。这个咨询师在3个月结束的时候就跟他提出说，这一个疗程的治疗结束了，如果你想继续的话是需要付费的。 那他当时呢，同样是付不起费用的，所以就被迫就断了这个咨询关系。用
嗯。
他自己的原话说，就是像失眠、像失恋一样痛苦，痛苦到想要自 S 的这种程度。
嗯。嗯。嗯。
这种伤痛呢，他体验过了，而且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他不想再重新体验了，所以他对重新去进入一段咨访关系非常非常的纠结。这种纠结呢，体现在方方面面。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既然这么纠结，那他做咨询的这个可能性就很小，我就从心理上就已经放弃了，我就觉得无所谓了，这个个案我也不再追了。然后那个，后来呢，就是，他就突然有一天联系我，就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那
嗯。
个吴老师，你能不能把你的资质，就是那个二级证，还有你们公司的营业执照拍照发给我？他说我爸爸同意我做咨询了。就很兴奋，然后呢，我说好的，然后我就把那个东西发给他，然后呢，他很快就2000块钱咨询费就打过来了。我正常的收费标准是1200，然后网络咨询的话是600，然后给他也还是一个特殊的照顾嘛，就之前承诺过他，就是说如果你做的话，就收你200好了，就当做一个公益咨询来做，所以他就很开心的打了2000过来，我就觉得很意外，然后就是我还补充一点，好的，我那个谢谢思雨的这个提问哈，这是一个男孩子，20岁，然后呢，他是有这个，因为妈妈生产的时候缺氧，他跟哥哥是一对双胞胎，就是生产的时候缺氧，然后就兄弟两个都有脑瘫，但是哥哥的这个脑瘫非常的轻微，只是右手还是左手就有点轻微的不便，他的这个脑瘫呢就比较严重一点，就是。双腿就有点不便利，大概是这样的。然后他是读的是特殊，就是残疾人的那种学校，就是没有读幼儿园，直接读了残疾人的这个小学和初中，然后读了正常人的这个职高。然后职高毕业之后就待业在家，没有去参加工作，目前也没有参加工作的任何的打算。然后呢，从他15岁开始，他就开始不断的拨打这个危机干预热线。然后这个拨打危机干预热线的这个次数呢，有400-500次之多，就非常的频繁。就据他自己描述，就是那个时期就是特别想自杀，然后就是这个想法特别强烈，无法压抑。然后他就接触到了这个渠道之后呢，他就很依赖这个渠道，然后就非常的依赖，每一次又一次的打。就非常的渴望跟咨询师或者接线员之间的那么一点点的链接，那个链接让他觉得温暖。然后呢，他又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他的父母又不能理解他的痛苦，就是完全不能理解他的痛苦，也不愿意就是带他去做咨询之类的或者做治疗，他好像也没有吃过片片。然后呢，就是就这样子熬了5年。熬了5年，在这5年中，他拼命的去链接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师的资源，他现在手头，有联系方式的心理咨询师有1000多个，他也尝试着去，而且里面不乏一些在国内非常非常著名的心理咨询师，然后呢，就是他也曾经给这个咨询师去提过一些要求，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免费做咨询之类的一些申请。但是对方呢，就出于一个职业伦理和设置，就拒绝了他，所以他也没有，跟这些咨询师去进行过一个正式的咨询。唯一的一次正式的咨访关系，就是那3个月的公益，那个公益具体是用什么样的渠道去获得的，这个我没有仔细问。然后后来呢，他跟我建立了正式的咨访关系之后呢，就是刚开始还算比较正常，就是一周一次，一周一次。但是进行到第4次的时候，就这个咨询频率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说，他开始要求1天1次。首先呢，就是第4次的时候呢，就不是一个正常时间了。平时我们是约的是每周3的下午4点，前面3次都是非常遵守这个咨询设置的。到了第4次的时候，他就突然就告诉我说他情绪有问题，好像就是比较危急的那种感觉。然后希望立刻马上做咨询。然后当时我因为我有晚睡的习惯，当时联系我的时候是11点，我想了一下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也不影响我的休息，而且我也考虑到他是否真的就是出现有一些危急的状况，然后我就临时的破例给他就是， 临时的给他做了一次。从那一次开始呢，之后呢，他就变成每天一次，每天一次，然后就把一直到把剩下的做完。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改到每天一次？他的理由是，他说，在他的原来的那个居住的地方有保姆啊，是一对夫妇啊，照顾了他们好多年，然后有哥哥。然后哥哥呢，还有这种偏执的一些倾向和这种行为会干涉他。他说他在家里做咨询，觉得特别的不安全，就特别容易受干扰啊，他担惊受怕了。然后他说他现在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城市，在一个亲戚的家里，他觉得很自由，他觉得可以就是无拘无束的，很放心的、很安全的去跟我沟通他的所有的问题，所以他就很珍惜这个时间段儿。啊，他就想利用这个时间段儿，然后把他的问题集中的去处理和梳理一下。我就同意了，然后呢，就后边就这样进行了。我觉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有点就是，过于迁就他，另外就是有点过于就是忽略这个设置的重要性。然后呢，就是而且我当时就有一个预设，就是。他是有这个自付能力的，他父亲已经同意了资助他，做咨询，我就以为这个资助是持续性的，就以为就是说，比如说第一次咨询费付过用完了，那后边会跟上，然后但是没想到，咨询快结束的时候，到好像是到第9次中间还是结尾的时候，他就很焦虑，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的咨询关系要中断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个我拿不到咨询费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爸爸这边呢出了一些状况，然后呢就是，我爸爸的就是他的奶奶好像是生病了，然后他爸爸花了很多钱，现在呢没有这个能力再支付他咨询费了。但是我也跟他进行了一个澄清，我说你的咨询1周1次，1个月4次，一共只需要800块，以你父亲一个医生的一个身份，还有多年的积蓄，我不太相信他拿不出这1个月的800块给你。我也说了，但是来访没有正面回答。然后呢，后来他就去跟尝试去跟他妈妈去沟通要咨询费，但是他告诉我就是极其困难。在他的形容中，就是他妈妈是一个掌控欲极强，然后不给他任何的自由，并且会在人前用言语来羞辱他，比如说他智商低啊、弱智啊、之类的一些情况啊、丝毫不顾他的这个尊严。会去践踏她的这样一个女性，另外就是她认为她妈妈的性格是有问题的，而且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有问题。她还举了个例子，说她妈妈就是几岁几岁的时候，她的外公外婆带着她妈妈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她妈妈情绪失控啊，就导致她外公外婆带着她提前离场。她就举这个例子证明她妈妈的性格情绪都是不平稳的，是有问题的。然后在咨询中，她无数次的提出。怎么样才能让他妈妈接受心理咨询？然后就这个问题跟我讨论了很久，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边儿。就尽管我也很多次的提醒他，我说这是你妈妈自己的事情，交给她自己来，那个选择就好了。我说你可以给她建议，但是你不能去强求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然后呢，但是他也好像从这个理智层面上能理解，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情感的层面上，我觉得他还是就是这个执念还是很深，就是想改变妈妈。而且他有一个常说的一句话也特别经典，就是为什么好妈妈都是别人的？你比如说我朋友圈发了关于跟我妈妈的互动，他就会很羡慕啊，就在下边点评说啊，为什么好妈妈都是别人的？我也好想有这样的妈妈之类的一些表达。就是我感觉他是极度渴望，就是得到母亲的爱和认可啊，包括尊重，包括这种他咨询方面的支持，包括他学习心理学的学费的费用的支持，以及考证的一个费用的支持。但是他又很害怕去跟他母亲去沟通这个事情，然后也跟我去探讨了很多种沟通的技巧啊、方式方法啊、包括话术，我们都探讨的比较仔细。但是我感觉好像就是。后来就是他好像也跟他母亲沟通的也不好，或者说我觉得他跟他母亲沟通的这个动力好像也不足。总之，结果就是一直到现在，这个咨询断掉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就是他那个 都没有去支付这个咨询费以及这个继续这段咨访关系，但是他无数次的表示就是自己一定会要到咨询费，自己一定会要回到这个咨访关系中，然后也表达了这个咨访关系中断后自己的痛苦。然后那个下面我补充一下，就是家庭和父母的关系哈，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个年龄差比较大啊，大概相差十几岁。关于这个年龄差呢，他前后的说法是有矛盾的，所以说我到现在也闹不清楚他们到底差多少岁。因为根据他之前的描述呢，他们是差14岁，但是根据他后来的描述呢，就是好像又差8岁，就是这个中间我跟他澄清过很多次，但是他。就是说不清，后来我也不再去强求去追问了。然后呢，就是，他父母是离异的状态，离异之后呢，他的父亲很快就结婚了，就又娶了一个妻子，然后并且生了一个女儿。我问他这个妹妹多大了，他也说不上来。但是他一直就是很介意他的继母是单亲家庭出身的这个事儿，他讲了无数次。非常强调，就是他对这个继母很不满，不满的原因就是他是单亲家庭出身，他就担心他有心理问题，他的这个担心呢，我其实不太能理解，就是到底在担心什么，而且他自己也说了，他说我自己其实也是单亲家庭出身的，但是呢，我就是不能接受他是单亲家庭出身的，咨询目标什么呢？咨询目标就是，他意识到自己有情绪的不稳定。有强烈的这种自杀的意念和想法然后呢，他想学习心理学，他的职业规划的目标就是想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他认为自己现在做的不是属于一个疾病或者说心理问题的调试，他认为自己在做的是个人成长体验。他无数次的强调，我是在做个人成长体验，我是在为我做咨询师，走上咨询师这条路进行铺垫。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另外呢，就是他经常，用"同行"这个词儿来形容咨询师，我听起来觉得很别扭，因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来访者，可能对心理学接触的时间比较长而已，或者参加了某些心理学的课程，仅此而已，他也没有正式从业的经历，他有时候以这个心理学爱好者自居，但是呢，就是，他又特别喜欢用"同行"这个词儿，那"同行"这个词儿呢，就是。同行这个词儿呢，就是让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在心里边儿，就是早就把自己定位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那我觉得这跟现实是不符的，这里边有很多幻想的成分。然后就是包括他当初说的那个你给我找一个精分流派的咨询师多少钱？我问他那个可接受的费用范围的时候，他说多少钱都行。包括我觉得这些，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现实检验能力可能有存在一定的问题。他的对很多事情存在一些幻想的成分，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他会很开心的去畅想自己的未来，就是怎么拿到咨询费啊，怎么跟咨询师，怎么跟督导老师去学习，怎么去规划自己的未来啊，怎么成为一名情感咨询师等等，就感觉到他这个自恋和幻想的部分是非常浓烈的这个味道和色彩。另外呢，就是，他就是，曾经在咨询做到第二次的结束的时候，他就提出，他说下一次我们的重点讨论一下我的职业规划的问题。他就带着一种非常良好的这个状态是来提了这个要求。我说好的，我说下次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但是到了第三次呢，他并没有去讨论这个话题，他的情绪又不好了，然后又继续帮他去处理他的情绪，或者去探讨他那个时刻最需要探讨的那个话题。然后呢，就是这个，后来呢，也稍微的对他的这个，就是学习心理学的规划，以及这个，就是怎么做个人成长体验，以及怎么去学习，进行了一些些的规划。和一些些的建议包括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跟父亲或者母亲沟通，然后得到父母的这个理解、支持等等等等，都进行了一些很深入的探讨。然后整体来说呢，就是这10次的这个咨询，他的就是那种反馈是比较好的，我只能这样说。他会不断的赞美我，夸奖我。不断的去肯定这一次咨询以及这10次咨询， 的效果啊，以及带给他的巨大的帮助等等。他表达的非常的诚恳，我觉得也不没有什么欺骗的性质，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夸张，就是那种味道有点夸张。然后我觉得这个肯定和赞美就是有点过头的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有点警惕。我就是这种警惕，就是警惕心就起来了。我在想，哎，他是不是在讨好我啊？我也有一些假设，就是说，哎，他跟他母亲之间的互动会不会跟这个有点类似啊？但是呢，就是我问他，他又否定掉了。他说不像啊，但是。后来就是他描述的，就是他跟他妈妈的互动的模式，我觉得在我听起来还是有点相似的地方的。就是比如说，他说他妈妈的情绪特别不稳定，特别容易炸毛，然后他得顺毛驴讨好他，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相似的啊，起码是部分是相似的。而且我发现他不单是讨好我一个心理咨询师，啊，他讨好几乎所有的心理咨询师。他跟所有的心理咨询师去互动的时候，他都是一种讨好的姿态，都是一种极度赞美的姿态，这是我的一个发现吧。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他跟我断联之后，也不是断联吧，就是终止了这个，暂时的终止了这个咨询关系之后，他呢觉得特别的痛苦，但是据我的评估，他的这个痛苦程度似乎是比他跟之前那个年轻的女咨询师之间的那个断联好像减轻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他依然有一次就忍不住去找了这个危机干预的接线员，然后通完电话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啊，老师，我又忍不住去打那个电话了，然后呢啊，这一个小时的沟通实在是太舒服了，就有这样的表达。那我就感觉他似乎是对所有的接线员或者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啊，给他提供服务的人，他都是一种赞美的姿态啊。他就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愿意跟除了心理咨询师之外的任何人去沟通。这个具体体现在他跟他爸妈的关系是不好的，然后他跟他的保姆照顾他的两个保姆的关系是不好的，他跟他的哥哥的关系是不好的，然后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好朋友。他是这样，我问他在读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好朋友，然后呢他就说我读书的时候读的是残疾人学校，他们都是有残疾的，我看不起他们，我不屑于跟他们交往，然后他也觉得自己的精神内在比较丰富，好像跟他们也谈不来，没有共同的话题等等等等的原因，就他这个他就是后来他就发现了啊，这个可以打这个危机干预热线之后就上瘾了，就我用上瘾这个词儿哈，就上瘾了，然后就依赖上了，然后到现在就混迹于各个心理咨询师平台以及这个心理咨询师之间，然后去不断的游荡流浪，然后我感觉是这样一个状态。他非常渴望有一段稳定的这个咨访关系，但是呢当这个稳定的咨访关系给到他的时候呢，他又我觉得有一个强迫性重复，就是在十次的时候就中断。我认为哈，这个从动力学上来讲，他并不是真正说因为咨询费中断了，咨询费只是一个表象。我感觉是他有更深层次的动力在扰动他。你比如说哈，他一方面觉得这个咨询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在跟我咨询的过程中频繁的提到其他的咨询师，并且会幻想跟他们做咨询，但是那些咨询师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是他根本支付不起的，比如2000的一个费用，但是他依然会去幻想，并且呢就是他会觉得他的某些问题我处理不了，他会觉得就是他的这个问题很特殊，必须需要一个在那个领域内最厉害的老师啊，或者他的学生才能够帮他去处理这个问题，他不相信我可以在这个咨询中帮他去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他的一个认知啊。我在这方面我也没有去跟他进行过多的一个澄清啊，就是他是我觉得他是很慕强的，就是对那个你比如说他就是一山看着一山高的那种感觉，他一边跟你做着咨询，觉得你的咨询很棒很好啊，然后呢就是又会用这种隐形的方式来否定你。啊，就是好像这个动力是不稳的，就是我感觉他的动力是摇摆的。这个提问我先不回答哈。我先说我个人的感觉吧，然后老师可以再提问啊，我们按照这个流程走吧。 有些问题我一下子也回答不了。
嗯，
他没有明显的诋毁，他只是就是无意识的流露出他想跟其他咨询师做咨询的一些想法，他没有刻意的故意的去打压或者贬低我啊，这是一种非常隐形的啊，就是潜在的，他无意识的流露，他甚至自己都意识不到啊，是我告诉他了，他才发现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他频繁的提到他的性压抑的问题。但是呢，这14的咨询里边，我们其实都没有涉及到这个话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他有更紧迫的话题想表达，也可能就是他在这个咨访关系中还不愿意去表达这和探讨这一部分。我当初我就是觉得啊，就是他是可以持续做咨询的，那放在后边去探讨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也没有去刻意的去提或者说讨论这个话题。然后呢，就，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您看，就是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
就他妈妈跟他爸爸对他的态度，
哦，他
还
的
有
爸
他
爸好，
跟保姆的关系，
好的，他爸爸对他还不错。每周过来看他3次。那在我看来呢，爸爸已经重组家庭了，每周还能过来看他们3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高的频率了。然后，而且在他的这个描述中，爸爸是相对好沟通的。然后就是爸爸给他理解了他，并且给他提供了这首次的咨询费并且给了他一个拥抱就表示支持。这是他的描述。然后跟妈妈这边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部分，就是他妈妈。是不定时的来看他，然后爸爸是一名医生，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妇产科的医生，后来做了几年不做了，开始开饭店，现在开了一家中档的饭店，大概八十个平方，然后收入还是可以的，然后他妈妈的情绪是非常不稳定啊，就据他描述是很恶劣的一种情况，就是非常的不稳定，很难相处，然后他对他妈妈是既渴望。又害怕啊！他妈妈甚至就是辱骂过他，甚至殴打过他，扇耳光之类的。然后呢，就是，但是我感觉他对他妈妈还是很爱他，他妈妈的那种感觉，他没有说对这些行为表达过什么愤怒，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他只是就是，表达他对母爱的渴望，以及渴望自己的妈妈像其他人的妈妈一样对他好一点儿。啊，不要老是伤害他，就对他好一点儿。所以说我感觉，他妈妈对他的这个伤害带来的这种情绪啊，好像是被压抑下去了那种感觉，他没有办法去表达，并且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待人接物啊，言语表达都非常的礼貌，这种礼貌达到了一种，过分的程度，
你
就
说
是
的
让我
刻
觉
意，
得很。让我觉
有
得
点
就
刻意
是，
的，
有点刻意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礼貌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礼貌的人，可以这么说。另外呢，就是，他特别喜欢说的一个词儿就叫对不起，动不动就说对不起，动不动就说对不起。我也跟他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改不了，这已经是他的一个言语的习惯了。我跟他说啊，其实很多时候呢，你也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你没有必要这么频繁的跟我讲对不起，但是他还是就是特别的喜欢讲这句话，这是我觉得引起我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他的同辈关系呢？
他的同辈
同
关
辈。
系就是刚才描述的，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一个同伴伙伴。然后呢，我也尝试着去问过他跟他哥哥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他哥跟哥哥的关系挺特殊的，都是双胞胎，都是脑瘫。那他们会不会有一种特殊的链接呢？和依赖呢？但是据他的描述，他跟他哥哥的关系非常不好。
你觉得他是脑瘫吗？你从跟他沟通的过程中，你觉得他是脑瘫吗？他有智力上的问题吗？
我跟他沟通的过程中，我无法就是准确的去定位他是不是脑瘫。因
但
为
是，
呢，我。
你说。
因为首先就是，我缺乏这方面的一个鉴别的知识， 啊，我只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缺乏就是他是不是脑瘫的一个鉴别的一个知识，但是我跟他视频过啊，他的这个腿确实是有问题的，然后关于智力这一块呢，就是我跟他的这个，跟他的这个沟通是非常良好的，我觉得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然后他的这个逻辑思维也是很清晰的，如果让我来评估的话，我不认为他智力方面存在问题。我甚至觉得他比一般人要聪明，
是。
这是一种感觉啊。但是我也没有去建议他去做什么智商的一个测评，他自己以前倒是做过，每次患那个残疾症的时候都需要做智商的测评，据他说做了多次，我就问他那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吗？他说是一样的，都是60分。那我对这个结果我也是持这个怀疑态度的，因为跟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感受到的不一致。
是，
所以这一块儿，我也是有疑问的啊，但是他，
我们首先先澄清脑瘫的问题。脑瘫呢，它不一定是智力低下，而且脑瘫
对，
它是因为运动神经受到损害，
对。
所以他跟他哥哥两个人都是在一个在手一个在脚的一个问题，智力不一定会有问题，智力不一定会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存疑。当然，他每次去领残疾证的时候，那个智商做出来的60这个部分我是。不清楚，那这个东西他也
我
很
也是
崩
觉
溃
得
的。
不相信啊，不清楚，有怀疑。
对，60已经很低了，60的人是没有办法正常沟通的。
对，我也是
对，
这么
因为
认为的。
影响到认知的部分。好，那没关系哈，我们来看这个吧，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正常智商的人来看好了，因为他毕竟跟你的沟通都是正常的，对吧？他甚至都还能够在平台里面去以咨询师的身份去帮别人跟别人交流，对吧？
他是以心理学爱好者的身份去帮别人。
好，是，所以这个地方他既然能够这样做，表示他其实在智力上应该是不太有问题的。是10次的视频
网
咨
络
询
视
哈。
频咨询。
好，那么我们下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就是说。首先呢，他因为他自己不太便利，他必须有保姆来帮忙洗澡，对吧？哈，我觉得我们不管怎么样，一个人他必须有保姆来帮忙洗澡，他等于是对自己的身体的掌控感是非常低的。那他必须依赖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挫败，尤其是当他拥有这个成年人的心智，对吧？哈，那么他有零用钱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据他说一点都没有。比如说，他去我的直播间想跟我连麦，10个斗币都出不起。他要去别
是。
的直播间抢个福袋，然后才能花10个斗币跟我连麦。
我这边是有点怀疑的哈，就是不是说他有没有零用钱的怀疑，而是为什么家里不给他零用钱？他跟哥哥是读同一个特殊学校吗？
哥哥读的是正常的学校，他读的是残疾人学校，这个是有区别的。哥哥读了幼儿
但是
园，读了正常的小学、初中。
他的残疾是那个残疾学校是智力有那种智力低下的那种孩子去读吗？还是只有身体残疾？
这一部分我没有去澄清。
我觉得这很奇怪哈，就是说按理来讲，他应该是可以读一般的学校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学校也有些孩子是腿部不方便，对吧？对，好。那没关系，那么我也挺好奇他的残疾症是哪一类型的，是哪一类型的哈？那这个部分，而且残疾症呢，一般这个政府都有辅导这个残疾人士的就业，也有给一些补贴嘛，对吧？都是有残疾的，那么那个残疾是哪一方面的残疾呢？有智力残疾的吗？没关系，然后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来访者呢，他其实强调，他会跟你强调他自己是有智商的问题。当然，我不知道是否他一开始就告诉你他的智商是有问题的哈，是说他
一
可以
开始
称
就
自
告
己。
诉我。
对， 那么我觉得这里是不是有一种需求？哈，这个需求就是说，我们的智商被测出是低的时候，但是事实上我表现的并不笨，
嗯，
我
对。
表现的并不笨。即使如此呢，我被测出智商低，我依旧看不上这些泛泛之辈，对吧？啊，虽然我不接受自己被测出智商低，但是那种白纸黑字的残疾症是让他非常的，就是郁闷的。非常崩解的，对吧？崩溃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哈，他一方面呢不接受自己的残疾的部分，可是他又会站在这个残疾的这个位置上，在想要去证明自己，就是说，你看我是一个残疾人士，我不断的跟老天爷在争斗。他其
我有
实
一
一直
种
在
感觉，就是他既要享受这个残疾的福利，他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残疾的这个身份。
是我现在就是说，他享受的残疾的福利，指的是说，你看我都被设定为残疾人士了，可是我依旧不比你们差。他想去证明这一点，他不断的跟老天爷在争斗，他跟他的命运在争取一个话语权，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心中呢，有一个非常远大的梦想，一个近乎夸大的一个愿望，对吧？哈，那么他在这条路上其实走得非常辛苦的。那么你也说过他的现实感有点薄弱，对吧？
对。
有点薄弱，也许就是这份薄弱的现实感，让他能够这样的不在乎现实的去做这些事情。他不管是否认也好，还是视若无睹也好，一个理想化需求的，他对一个理想化的需求
那
呢，
个老师，
是在
我
追
稍微
寻
打
的。
断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有疑问，就是说，来访也在观看我们的督导，然后大家就对这个伦理和设置方面有一些疑问。
是的，因为本来这个督导呢就是公开的，而且是让来访者签过同意书的，签过同意书的，所以很多来访者都知道他们会接受督导，在事后他们也会去听。所以我一般我在做这个公开督导的时候呢，其实我很多话是很保留的，我觉得不能够去伤害来访者，也不能够去伤害咨询师。这是我在做公开督导，我们是拿着案例来学习理论，我们是拿案例来学习理论。我这边在讲，如果有一些你们真的要去知道比较，就是有一些是真的是非常，怎么说呢？我就建议你们做个人督导。在这个地方来讲，我们是做以他的案例来做一个学习。那当然我们会顾虑到很多必须保护双方的这个部分哈。那么，就是说，这个来访者呢，他现在对一个理想化的一个追寻是非常非常的坚持。这样的一个追寻呢，可以让他坚持走下去，不管这个目标是远在天边，他还是要走。只是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远在天边的目标跟他的现况如何搭起来，如何该用怎么样的桥梁搭起来，这是他现况的问题，是吧？哈。而且，他一开始跟你说费用不是问题啊，再高啊，再高我都可以接受，是吧？哈，但是事实上，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不能够接受太高的费用的。我
对，
们都
包
知
括他
道，市
跟
场
我的这个咨询快要中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就知道他这个频繁的做，频繁的做，很快就要中断了，他都是知道的。
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讲的，他就是有一个这个不妥协的部分。生命对他而言呢，是一种没有办法轻易妥协跟放弃的。如果他今天很认命的去接受的话，就说哎呦，我无力支付，我没有办法去找到高价的咨询师，那么他永远就没有机会了，对不对？他永远就没有机会。他一再的去尝试了1000多个咨询师，他希望获得咨询，其实他希望获得的是一份关系。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他在跟你工作中，他并不太在意你跟他咨询的那些内容啊，什么职业规划啦，什么什么，他就是要跟你有一份关系，一份情感的连接，甚至是不离不弃的。比如说这5年的尝试，他失败了多少次？他一直失败了又继续尝试，对吧？他都甚至都不知道比孙中山的革命还要困难多少。 但是他真是成功了，对吧？他真是成功了。那么咨询师呢，说你们在前面四次的一个访谈的时候，最后达成协议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感动，对吧？
我是意外。
你是意外啊，就是你在后面的那个案例报告里说，这是一个非常很意外，
啊，
然后感觉
对，
有种非
一
常
个是
感
意
动的
外，
氛
一
围。
个就是觉得也有点开心，就觉得自己的自恋得到了部分满足，就觉得哎，1000多个咨询师都没能跟他建立这个咨访关系，然后我跟他建立了，我觉得哎呦，好荣幸啊，就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当然在这个地方，你的感觉是这样子。我觉得来访者他一定是达到一种，就是你无意中写到那个感动，那个感动时刻。我觉得来访者应该是有那个感动的时刻的，他终于可以跟一个人建立一个正常关系了，是吧？哈，合情合理的付费的哈。那么这么一个，在这么一个咨询里面有这么一个关系，其实是个共情到极致的一个时刻。那么是一个叫做同频共振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时刻，其实，在咨询里面是不容易遇见的，也成为来访者他愿意跟你走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共情了哈。那么共情呢，它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但是呢，共情呢不是说能就能够治愈来访者，不是说共情就能治愈，只是说在所有的治疗条件之下呢。共情是最基本的底色，好，在这个地方。那么，来访者在这5年呢，有几次被单方面的切断咨询的这个经验，哈，也有经验，然后重复又重复被抛弃的恐惧感。那么，他的咨询的条件，对吧？他的要求咨询师的条件就是要共情，要温柔，不要随便切断关系，是吧？是哈，那么。那么我们光从他的要求就知道他遭遇了什么，那么他一定是有过那样的一个遭遇，他有过那样的不好的体验啊。但是我们不要被他的要求捆住，不要被他要，因为一个人往往是教会别人怎么对待他，就是说别人对他切断，会对他切断关系，为什么？所以我们在这边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互动细节，譬如说，我会问说，为什么那个咨询师会毫不留情的切断咨询呢？对吧？有时候呢，我们咨询师会觉得，哎呀，我听到你的说法，我会听非常替你愤愤不平，我很心疼。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也做了跟那个咨询师一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就叫做投射性认同。就投射，因为他会导致别人这样来对他，那中间一定有他的需要跟他的部分啊，这个。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当然我们这样讲吧，就是说他很害怕，建立就是他有几点说他很害怕，首先是担心，付了咨询费。没有钱付咨询费，得不到家人支持，因为他考虑很长时间嘛，对吧？哈，他有一些犹豫。那么第二点是说，因为你不是精分流派的。第三点，他是害怕对你产生依赖跟移情，然后担心又再次结束，那么他就受伤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他会因为他经历了太多咨询师，所以他会要求比较严格。那当然，第五点是他害怕谈到性的问题，对吧？那么。我就不清楚他对于性的议题到底害怕的是什么哈。那么当然，我们讲他前面这几个议题，这几个担心进入咨询的议题里面，他其实都不是问题，都不是他担心进入咨询的问题。他最担心的问题是他没有离开坏客体的能力，他没有办法，他一旦有关系，他很容易对人产生依恋。到时候呢，只能够被对方予取予求了，所以他对一个他再建立一份关系，他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没有离开的能力。当他找那么多咨询师，他只是把这些需求呢，他稀释在这些咨询师那里，他这样子他就不需要去离开任何人，他也就不会痛苦，所以。他说是这些1000多个咨询师是他的重要他人，对吗？ 所有的
对，
人都，
这里我稍微强调一下哈，当我询问他跟重要他人的关系的时候，他的回答也是让我挺惊讶的。他说我的重要他人就是心理咨询师，就是这些心理咨询师。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哥哥都不算吗？他说不算。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没有给到我爱和关怀，咨询师给到了，所以咨询师才是我的重要他人。
所以这个重要他人呢，居然是这些咨询师，但是问题是这些咨询师对他而言都是单向的，甚至很多人都不清楚他的存在，对他不了解。那些跟他生活很近的，对生活上照顾的，然后提供金钱支持的人，都是对他有伤害的。那么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分裂跟美化的部分，有一个分裂跟理想化的部分啊。那么，怎么讲呢？就是说，他这样的状态，他其实他要去追求一份幸福是很难的，因为他的幸福是那种触摸不到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关系，是吧？不是一个真正的关系。然后他苦苦追求那种远在天边、不属于自己的关系跟幸福。这个地方，如果他不能够落地的话，他会非常痛苦的。好，那么这1000多个咨询师只是一个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化身，那么也是一个他从一出生就在追求的一个完美的客体，一个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他、养育他、敬应他的一个夸大字体。那么他以及被他无限度的理想化，那么他要跟这样的一个客体融合在一起。这是他到目前都没有办法放下的愿望。那么，一个婴儿呢，在他一出生，他就缺失了这个愿望，因为他很早就被送到姑姑家，对吧？好，所以上次我们曾经，我记得我很喜欢谈到那个绘本，我上次也谈到那个绘本，对吧？就是那个叫做“虽然神经病但没关系”的那个绘本，对吧？就是一个孩子一出生下来，那个绘本里面的孩子被无限的满足。他在母亲眼中是一个完美的孩子，什么事都是母亲代劳了。那么，那个孩子是母亲的这个自恋的延伸，完美自恋的延伸。两个人都在一个完美的融合的假象里，直到有一天母亲老了，需要孩子来反过来养育他的时候，才发现这孩子手跟脚都没有发展出来，成为一个无用的巨婴。这是我们上谈到，但是来访者他一出生呢就损伤了父母的自恋，对吧？他父母都是那个哈，那种背景挺不错的哈，就是学历呀、什么都挺不错的。他的一个出生，这么一个带着一个叫做的脑有个脑损伤的孩子呢，其实是伤害母亲的自恋的，导致他的一出生应该有的一个夸大自恋的需求呢，没有被驯服。所谓驯服的意思就是说，父母接纳。敬应跟合理的回应，然后适当的不满足，在这个不满足的部分就是现实。那么这个不满足可以让孩子跟现实能够接轨，好，有这个接轨的机会跟能力，那么他的夸大字体呢就会慢慢的趋于现实，就会转变成一种报复心，成为一个雄心壮志，成为他将来努力充实自己的动力。但是如果他今天固着在原始的夸大字体的时候呢，就会有常常会有不合时宜的夸大愿望，但是在现实上又困难重重，对吧？因为固着于夸大，就很难跟现实按部就班的去实现，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来访者就在这个问题上面，你看哈，我觉得如果说我会提醒他，他如果真的他有一个很好的目标，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对吧？就是去做心理，去做这个一个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但是他至少要把这个他的目前的那个什么学经学历要弄上去，是吧？他可以去自考心理学学位，是吧？大本科的部分，慢慢一步的去做，而不是去说。我就是东找一个咨询师西找，因为他这样永远走不到他要那个位置。他有时候非常开心，有时候非常郁闷，因为他也在一个分裂状态，是吧？ 飞机在一个分裂状态里面，那么这样子来讲，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他真正愿望，最后他只会一直在消耗他的自体，啊，一直在消耗他这一个自体结构这样子哈。所以，那么这个孩子呢，你看他在生产的过程中有缺氧的过程，那是一种濒死感，对吧？那种濒死感是一种毁灭的一种恐惧，即使没有伤到他的智力。那么，这个对一个婴儿来说呢，都会留下巨大的创伤，就何况他已经有伤到脑部，对吧？但是他的情感能力跟依恋需求并没有受损呀，这是这样让人家最痛心的地方，让最痛心的地方。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个教授呢，他就是生了一个就唐氏症的一个孩子，然后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教授其实。当时其实也才40来岁哈，但是他的整个头发都白了。他骑着自行车，后面载了一个唐氏症那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总是形影不离。然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一个咧着嘴笑的低能儿。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私付出的母爱，对吧？那么在这个夕阳中呢，那个教授每天都带着孩子，这个智障的孩子回家，就一路跟我们这些学生呢寒暄啊。那孩子也很开心的招手，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个永恒的画面。但是有多少孩子这种残缺的孩子一出生就能够得到母亲这样的付出，是吧？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讲，就这个部分我不要说太多，因为他一出生就送给这个他的咕咕照养的这个部分，母亲的缺位的部分使他没有办法发展出信任的品质，他对。人呢都是缺乏信任感的，他非常害怕被抛弃，他胆小懦弱，不信任别人，甚至他多疑、烦躁、悲观等等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从15岁开始就有强烈的一个自杀意愿啊。那么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青春期肯定是过得非常痛苦的，所以那段时间他开始打热线干预电话，对吧？热线干预电话，他在网上寻求各种的咨询师的资源。这是他度过晦涩的年华唯一的一个养分。5年有1800多天，他打了4、500通的电话，还联系了1000多个咨询师。这么大的一个工作量，如果没有需求是办不到的，是办不到的。每天面对一个陌生人诉说自己的心事，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对吧？而且是不同的人，如此每天不同的课题，没有固定下来的课题，或许只是他的投射。他对着电话线的那一头说着自己的心情，对方只是单纯的成为一个投射的一个接收方，他其实寻找的是一个最原始的客体的替身，他一直在那样的一个的那个，因为电话其实是没有看到人的，他一直在寻求那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被安抚的，因为他每次一开头就说我想自杀，大家都会给他一个对最温暖的拥那种语言上的关怀，对吧？哈。他在这边得到那些温暖的部分，但是这些部分都是断断续续累积不起来的，累积不起来的。就是说，这个每次的电话只能够像画饼充饥一样，让他稍微感到不饥饿，让他稍微感到不饥饿的部分。好，所以这个地方来讲，就是说他如果要一直。如果包括现在这样的咨询，可能对他来讲也不一定有帮助，好，一定有帮助。然后你在咨询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妈妈想要把钱送走，是吧？
房产啊，卖掉，把
往往送
钱
走不
捐
留给
掉，
他，
留给他。
那当然对于他来讲，他觉得非常恐惧。为什么你宁可把房产捐掉也不留给我？我想要学心理学呀，我想要做咨询啊，哈。那么从这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这事情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什么样的母亲会这样做？那么这个母亲到底这样做的原因在哪里，是吧？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换位思考，对吧？那么我们要站在母亲立场想想看，也许情有可原。为什么呢？因为来访者对于咨询的热情，如果他现在手边有钱，请问他会怎样？
我觉得他会就是毫无顾忌的去花，
他
可
会，
能会
我
很
们
浪
会
费
很
的
顾
去
忌，
扔。
对，他很快就花光，他会很快就花光。那个 他对心理咨询的这份执着到不可能克制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他妈妈评估他不理性的地方，评估他不理性。从他付了10次费用，却在第4次开始就每天都做，他完全不管我后面能马上就做完了，对吧？他强烈的需求导致他不能够准确的去评估现实。当然，我相信他妈妈之所以这么说，好，就是我宁可把钱拿去捐掉，也不留给你被人家骗。但是
对，
这
他妈
话
妈
是
就是
很
担心
过，
他被人骗。
对，这个话是很过分，没错，但是也是一种极度的担忧。母亲很担心自己死了以后，儿子虽然有钱，可是很快就被骗光了。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妈妈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照顾到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又去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欺骗。很快就把钱给败光了，这是妈妈的感觉，对吧？所以妈妈会觉得，那你该，与其这样，你不要受那个痛苦好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要鼓励他去做应该做的事，比如说他现在只有真正的按部就班的、脚踏实地去做那些事情，他的父母才会相信他，才会支持他。你说
老师，
哪一个父母？
关于这个
你
部
说。
分，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哈，因为他比如说他有比较理想化的部分，比如说他妈妈可以给钱让他去考一个心理咨询师证，然后呢，并且就是给钱就大概2万多的一个费用，让他去参加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系统的学习班儿，以及就是
不存在。
跟我咨询的一个费用，然后但是呢，就是。得不到的时候，我就给了他一个建议。我说，其实现在网络资讯是非常发达的，就是那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渠道是特别多的。你哪怕1分钱都没有，你只要有一部手机有网络，你都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我也给他提供了一些平台，包括是一些东西。但
是。
是我感觉他并没有这方面的实际行动。
这样讲吧。他没有脚踏实地的，因为为什么呢？你刚讲的那些建议也好，可是问题是，他只有高中学历，这个是一个硬条件。他至少要去，因为不管接下来，因为现在心理咨询师证还没开放，就算接下来开放，肯定是要求要相关学历的就是相关科系的才能考的。这是全世界的规矩，只是之前中国很需要大量的咨询师，才没有要求你一定是心理学毕业的。但是接下来一定是，所以如果要建议他脚踏实地的把本科的心理学读完，读完以后，也许到时候法令开放了，你是又是心理学专业毕业的，你有那个希望去考。现在你他东学一个西学一个，他没有那个资历，什么都不行。我们有多少心理学爱好者？很多人都是心理学爱好者，他的理论可能还不比我差呢，对吧？但是他们就是没有那个资质，那没有资质就是个硬伤，就没有用。还想让他讲，如果他今天能够说，那我要去考个自考本科，然后我父母一定也愿意的，对吧？你自考本科，你考上了，看你读完了，拿到学历了，那么父母能够不相信你吗？他肯定会帮你的呀。是吧？他父母也知道，等我们都老了死了，那谁照顾你？你说父母不担忧吗？也担忧的呀。这个就算这个孩子再让他的父母痛不欲生，那也不可能那个吧，对吧？虎毒不食子的，不可能说不希望他不好的嘛。好，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说他的父亲给不出咨询费，您刚刚讲的800块钱一个月，那么可以啊，那就800块。或者是每次拿可以吗？首先做咨询的，我们首先把设置稳住，因为他现在其实最糟糕的问题就在于他无法延迟满足，他控制不了自己内在需要的冲动，因为他是要获得一种满足，一个关系上的满足。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份热情跟动力的需求，成为一个比较有规划的一个前进的部分。这样子不仅他自己会感受良好，因为一个人呢，只要能够自我控制，他就感觉就会比较好，也会得到父母的支持，是吧？好，那么他现在天天做咨询，是因为他缺乏客体恒常性。他只要没有跟咨询师联络，他就认为咨询好像跟咨询师失去关系了。那么这样的咨询方式是不能够治疗来访者的，只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一直在做情感的补充，但是他没有储存能力。我觉得一周一次，顶多一周两次是可以允许的，否则只会让来访者单立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做的不是经典的精神躺椅式的分析，不是做躺椅式的分析，所以没有必要一周一次，也没有必要天天来。所以，但是即便在这个地方，咨询来访者还依旧有在某一些时刻还是会显现不太信任咨询师的这个部分，对吧？所以他更需要天天咨询，他担心你不是会怎么样怎么样的，他很担心会断了关系等等的这个部分，很卡吗？很卡吗？
啊，我这边不卡。
哦，好，是。然后呢，他其实呢，我们的恐婚的问题呢，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个恐婚也是一样，他对这个关系的一个恐惧哈，他生活在一个非常分裂的一个状态里面，他要么情绪很低落，要么就情绪很好，他缺乏一个平静自处的品质，他用躁狂来防御抑郁。那么在躁狂的时候呢，这1000多个咨询师都是他的好客体，跟他同时存在，对吧？他感觉良好，好像他可以解决所有的困难，他美好的愿望就在眼前。但是这是个海市蜃楼呀，是吧？那个赤裸裸的现实是随时会跃然纸上的。那么当这个事情他一感受到的时候，他就颓废到失去了求生的意志。求生。所以说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饥饿的孩子呢，他一直吵着要吃奶。那么他其实不管我今天吃有没有吃饱，饱了没有，我就是要吃。而他也不管还有多存量有多少，对吧？好，那么他必须即刻满足，但是心里的饥饿呢，不是靠一直满足的喂养就能够填饱的，他必须在合适的等待，慢慢慢慢的累积自己的心理能量，因为他要达到一种什么状况？他相信咨询师会在约定的时间如期在场，对吧？那么在此之前都可以安心做他自己的事情，这样子呢，这是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来访他从小就没有人给过他这样信任的品质，对吧？好，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在工作上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说他曾经有过一个90天天天做咨询的那个，对吧？但是那个咨询师其实是没有抛弃他的，只是告诉他说90天之后我们要开始收费了，对吧？但是因为他没有付，他没有钱。那么我觉得从这段咨询经历来讲呢，就可以看到天天的咨询90天对于来访者他是没有帮助的，或者这个帮助是微乎其微的。那种状况只是一个黏在母亲身边的孩子，一直黏着。那么那位咨询师非常有爱心，连续90天天天免费咨询，已经人尽皆知了，他没有切断，只是要付费，对吧？那么虽然说来访者说我没有钱咨询，但是从这个现象是可以说明的，来访者要的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不是咨询关系，不是付费关系，而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对吧？那样无条件接纳的其实只有亲如父母才能做到，而来访者在寻找这样的关系。
对，
在寻找这样的关系。好，是这样的。好，那当然我们不管这个咨询师90天的免费咨询，他是想要也要练习呢还是什么呢，我们不管，但他至少这是一个付出，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来访者呢，他就是在生活里面哈，哎，我再看看，因为时间也有超过了，这样我们讲一下你们两个的关系吧哈。就是你跟来访者是的位置呢，是一个一致性反应情，一个一致性反应情，其实两个人都造了一个他所谓的夸大自体的部分，好像就是最好的咨询师跟最好的来访者，那这是一个投射性认同，我刚讲过了哈。那么其实但是问题是最棒的咨询师跟最棒的来访者都还是有些不确定感。那么当有这个不确定感的时候，就是咨询师要去在这地方要去觉察的时候，一个觉察的部分，这样子。 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他在一个好像说他很希望说他能够被督导，他希望他的个案能够让很多其他咨询师看
看
到，对
到。
吧？哈，对对。但这里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夸大字体的一个呈现的部分哈，有明显的一个就是比较垂直分裂的部分。他希望成为所谓的残障人士的榜样，或者是一个残障同行的榜样哈，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一个案例，对吧？当然，在这地方你跟他也是一个一致性的反应性，你会觉得你应该要比那一你应该是比那1000多个咨询师还要优秀一点。才会被他选上哈。那当你现在也知道，因为我们今天也沟通过，你知道这是他投射给你的东西，那你现在能够知道，所以我觉得你的那个怎么讲，觉察能力还是蛮快的哈。那么对于他呢，
老师，
跟
其
我
实
并
我
没关，
在最开始我就不觉得我是最优秀的咨询师，我只是觉得就是，他选择我，第一是因为我便宜，第二是因为我足够的耐心，第三就是我有还算符合他的要求的一个达到了那个基准线，我是这么理解的。这
是，
当然就
但
是
是
这个
在你，
意外带来的这种开心是有的，但是也没有说夸张到什么程度。
是好。那么，但是对于来访者这个不稳定的一个咨询动力呢，他其实会一直在想找更好的咨询师，对吧？哈，那
对，
么我觉得这是他的理想化极度缺失的一个结果。他要找这个理想化课题，一定是找不到的，一定是找不到的。他就算找到，都会有缺憾，都会有缺憾。那么，我觉得只有在两个人的关系在付费的前提下，来访者能够真正表达他的不满的地方，或者是说你是可以感受到他真正的坦诚，而不是所谓的刻意的坦诚。好，而不是一种刻意的坦诚。我觉得，这个来访者他一直很刻意的表达他的坦诚，他的礼貌，其实都是一种刚刚大家也谈到，其实一种防御，好一种防御，因为他很担心什么？他可能很担心他跟你的谈话的内容中有不一致的地方，就不是能够跟你一致，这个对他来讲是很恐慌的，他赶紧要好像要跟你解释说是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他不能够接受他跟咨询师是有距离的。所以他会很刻意的去解释他，你所提出的面值啦、质疑的这个部分。好，我相信呢，他其实，一直在习惯的那种分离，这也是你讲的哈，他一直在请习惯他分离的感觉，他一直在重复这种分离的感觉。毕竟他除了分离呢，是没有其他的东西，或者是说他从来就没有团圆过。他从来就没有团圆过，那么其实真正是要让他拿着这个钱，然后跟你做咨询，然后这个钱能够带给他底气，好，就说你看今天我是拿钱付费，但是这个钱事实上又是家人提供的，又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他来讲还又削弱那个付费的力量，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其实钱在咨询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好，我看一下还有哪边啊？好，还有另外就是谈到他的这个，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理想化的问题。这个理想化的问题，就是说，你其实也在问我，你的督导问题在问我精准的动力学诊断跟评估是什么？你用了"精准"这2个字。对吧？哈，那么
对，
我觉得在这个案例报告里面呢，也呈现出你对我的理想化。譬如说，你问我精准的动力学评估，我没有办法给你，好像你会觉得我好像是无所不能的，对吧？哈，就是不管我的咨询经验跟理论的丰富程度，我都不敢保证我的动力学诊断跟评估是正确的。甚至我在做一个来访者的咨询的时候，我会时不时的去修正我的案例的评估，因为人是很丰富跟动态的。好，那在这地方，你可能就要，可能当然这地方是我是额外的再点一下你这个部分，好，这个地方。
我主要是觉得就是这个方面我是有缺失的，所以我会在提供那个督导案例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出来。
是是，那我不清楚，我今天到差不多，我能够说的是差不多这样子。那么你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没有了，我觉得今天收获很多了，可以了。
是，然后当然呢，也评论区里面那些话呢，其实大家，怎么讲呢？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是看着就好，因为大家每个人说话的那个用词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好，我像我坐在这边，也会有很多人批评我呀，等等等等的，所以不要
这个
太
没
放
关
在
系
心
的
上。
啊，
是，好，那大家今天心里都很忐忑，对吧？
最后我澄清一点吧，哈，就是这个，在受督之前呢，来访是特别迫切的，希望自己的个案被督导，而且这个愿望是跟我建立正式的咨访关系之前就数次提起过的。然后呢？后来他得知有这样的一个受督的机会，他非常的兴奋，而且呢，来旁观也是他个人的强烈的需求。我也告诉他了，这样做可能不太好，不太妥当，但是他依然决然的选择，就是必须要来旁听啊，他希望从中得到一些他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我是选择尊重他，然后并且呢，我跟王老师在这个督导的过程中。我们对他都是一个保护的一个姿态在沟通，所以呢，就是大家的对设置的这个怀疑，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公众号的一个公开的督导，谁都是可以来听的。首先，而且他在喜马拉雅上还有回放我觉得这一部分呢，就是我觉得大家也要持一个公正或者开放的一个态度来看这个东西。
行，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这样好了，好吗？
王老
我
师
想，
也知道吧？这些是我们探讨过的。
刚刚有人在讲脑瘫的部分哈，其实我觉得，可能要讲也挺太多了。但是脑瘫其实是运动神经受损的部分，它不一定是会造成智力低下的部分。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阅一下网上的一些资料，蛮多的，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好吧？好。
好，
今天
谢
还
谢
蛮
王老
困难
师。
的，谢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
好，也
好，拜
谢
拜，
谢我的
晚
来
安，
访和这个大家的陪伴。好，拜拜。
好，晚安，晚安，晚安。
晚安。
本次督导完毕，喜欢请留言或分享哦。需要报个案的老师，请查看我们喜马拉雅主页个人简介。 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心事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联系微信客服进行预约报个案，完全免费哦。